慈爱的父神，不改变的主，我们真的感谢你，给我们新的一年，能够在您的世界做您的孩子。主啊，我们真的很有期待，因为我们相信在新的一年，我们可以在灵命成长。主啊，这真的是我们的愿望。感谢你在你的话语里头，给我们所需要的，可以喂养我们的。那么主啊，通过今年第一个讲道，求你来刚强我们的信心。主啊，通过我口里所说出的话，求你来保护我们，勉励我们。主啊，装备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来面对所有的试探、所有的挑战、所有的逆境。主要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，在这个时刻，要采取一个讨你喜悦的眼光。那么，借着圣灵引导下面的时间，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圣名，阿门。Are you a glass full kind of person or glass empty？ 刚才我问敦中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说法，在中文里头，就是。你看这杯子，这是空的，就5%空的，还是5%满的？就是我们不同的人，是不是我们看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不对 ？Are you a half full kind of person or a half empty kind of person？ 反正要不我提一个问题来做一个实验，在新的一年，你们感觉怎么样呢？把握还是忧虑？喜乐还是沮丧？把握还是忧虑？喜乐还是沮丧呢？我相信元旦这段时间，我们某一些人很有把握，充满有喜乐。2009年啊，太好了！也许我们终于要得到我们所渴望的事情，要么是一份稳定的、给你充实感的一份工作。要么是找到一个就是比较合适的婚姻配偶，不管是什么，你很有把握，你充满有喜乐。其他人呢，没有那么积极，也许甚至你们十分的着急，要么也是工作的情况，或者是婚姻的潜力，要么是签证的事情。或者家里人的身体，不管是什么，你很忧虑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，以赛亚书11-12章，能够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采取蒙神喜悦的眼光。那么这段经文结束以赛亚书第一个主要部分。如果以赛亚的预言变成一个戏剧，今天这一段就是第一幕的结尾。那么1-10章，我们08年已经看过的，1-10章，我们多次的看到上帝子民的暗淡景象，对不对？我们多次的看到他们的状况很糟糕。我相信原先的听众，他们非常忧虑，甚至相当的沮丧。那么1-5章，我们看到以色列和犹大，他们无耻的悖逆，他们的行为、他们的心态都表现出很清楚的表现出他们对神的反抗，他们对神的悖逆真是很根深蒂固。然后第6章呢，我们看到圣洁上帝的威严，他当然不能轻看他们污秽的罪孽，实行宣判是理所当然的。然后第7-10章，我们看到圣洁上帝的美意，就是通过亚述，当时的朝基大国，通过亚述来毁灭以色列。然后最后呢，连亚述本身也要被毁灭。那么如果当时的人感到忧虑或者沮丧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 是可以理解的。不过以赛亚这个先知，他还是算不上一个悲观的预言者。当他描写将来的审判，他同时也提到一些很积极的事。神要生下一个愚民，他要生下一个愚民，就是说信实的神绝对不会离弃他真正的子民，他不会离弃他真正的子民。那么以赛亚是怎么预言的呢？你们记得没有？行在黑暗中的人民要看见道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将来有光照耀你们。那么这要怎么被实现呢？以赛亚说，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在他的拳头上。感谢主，这预言已经有所被应验了。最近几周，我们世界各地的21世纪的弟兄姐妹一直欢欢喜喜地庆祝这个婴孩的诞生。不过我们还在等候他完全的应验，对不对？不管我们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，不可否认的是2009年要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逆境灾害。那么第一周还没有结束，但是已经发生过一系列恐怖的事件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周当我预备今天这段讲道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求主通过今天这个讲道，他要装备我们在新的一年来站立的稳，站立的住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思考到上帝的信实，我希望神会加添我们的信心，神会加添我们的喜乐。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这个福音，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，我希望通过今天这个分享，你们可以更加的了解，成为基督徒以后，你们不必忧虑或者沮丧，不管是冤单期间还是任何什么其他的时刻，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充满有把握，充满有喜乐。那咱们先看上帝的信实。如果你们还没有找到今天的道纲，就是在单张上面，我们先看上帝的信实。这里我们要看，我们要集中在第十一章，我们要考虑所应许的弥赛亚以及哪些人要当作他的子民。第十节，11章10节作为一个很好的总结经文，所以我把它写在上面，我给你们念。到那日，耶西的根必建立起来做万族的旗帜，列国的人必寻求他，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。到那日，耶西的根必建立起来。那日指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末日，上帝要审判，就是结束这个世界的那个时刻，末日。耶西的根呢？耶西的根指的是所应许的弥赛亚。耶西是谁呢？去年我们好多人学习路德记，你记得吗？ Ruth， 我们看到上帝奇妙的掌管，拿尔米生了孩子，记得吗？他名字叫什么呢？厄贝德。之所以我们知道厄贝德的诞生非常奇妙，是以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路德记最后一句话，他怎么记载的呢？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，耶西是大卫的父亲，耶西是大卫的父亲。现在明白了吗？所应许的王不像以前大卫的孙子，大卫家一直不行了，我们在以赛亚书1到10章多次的看到这一点。为了重新恢复神的国度呢，神要差遣一个新的大卫， 所以第十一章一节也提到这一点，耶稣的根。在这里上下文起很重要的作用。第十章最后几节，以赛亚用伐木工的比喻来描写神公义的审判。他说，黎巴嫩的木树，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。反而十一章一节，从耶稣的树干必生出一根嫩芽，从他的根而出的枝条必结果子。为了重新恢复他的国度，神要差遣一个新的大卫，他所应许的弥赛亚。那么十一章一到十节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完美的有神性的君王，他是个完美的有神性的君王。其实我们去年在第九章已经看到他的名字，你记得吗？奇妙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永远的父，和平的尊。那么第十一章把这名字的含义更详细的解释。首先咱们注意第二节，十一章二节，神的灵在他的身上，难怪他是奇妙的测试，毕竟圣灵给他智慧、聪明、谋略、能力。并且三到五节，公义和信实作为他统治的主要特点。那么对贫穷和困苦的人，他要表现慈父般的关心，他要很关心人，但是他仍然要表现一定的全能。所以我不知道四节后半部分是不是让大家很惊奇，只用他嘴里的气，他嘴里的气，他就能把人杀死。用一句话，他就能把人杀死。他是全能的神，奇妙的测试，永恒的父。最后呢，他是和平的君。六到九节，六到九节描写他做王的结果，就是和平。他做王以后，世界要和平，又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，神的国度完全被恢复了，像远现的伊甸园一样，有完美的和谐。胡锦涛他经常会提到和谐这个概念，是吧？中国大陆在2009年要完全和谐吗？一点不像。六到七节，六到九节，非常奇妙的一个景象，是不是？完全的和谐。你看第六节，豺狼和绵羔羊同住，豹子与山羔羊同卧，等等等等，就是说捕食性动物和猎物之间的关系和好了，不公待天的地人终于和谐相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犯罪的诅咒，没有犯罪的诅咒。创世纪的蓝图你们记得没有？只有神形象的人类要治理万物，并且与万物和谐相处，就是说有一定的秩序。人类要代表上帝来治理万物，所以说原先的那个阶层被恢复了。看看第六节后半部分，小孩子要牵引他们，真是难以想象，是不是？一个孩子牵引那些豺狼和豹子，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的？比如说，如果 Chloe， 他叫，我相信他很愿意这样的，就试试看，就是牵引一个豹子，一个老虎，他很喜欢老虎。但是下一次我去动物园，我绝对不会企图。如此的和平，因为有一定的秩序。第九节，你看第九节，在我整个圣善上面，这一切都不行伤害或毁灭之事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大地，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大地，就是说万物都明白又承认耶和华是唯一的神，并且享受耶和华与他们的同在。所应许的弥赛亚要将他的子民带领到这样的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，他就是和平的君王，和平的主。上帝的信实何等的奇妙，感谢神，感谢主，我们在2009年的基督徒可以更有理由去相信，毕竟所应许的弥赛亚他已经降临了，道成了肉身，我们已经认识耶稣基督那位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和平之尊。虽然我们还在等候那完美的世界，目前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很有期待的等待那完全的一年。那么继续探讨回应之前，我们先尽快的考虑上帝信实的另外一方面，好不好？咱们再一次的看十一章十节，到那日耶西的根必建立起来做万族的旗帜，列国的人必寻求他，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。现在我们已经明白耶西的根也就是弥赛亚，然后呢我们对他安息之所有所了解，他一定大有荣耀，完全的合适，感谢主。那么具体谁要做他的子民呢？所应许的弥赛亚要做万族的旗帜，列国的人要寻求他，就是说万族都包括在内，万族都包括在内。十一到十六节弥赛亚让我们掌握，就是说万军之耶和华的日心必成全这事，万军之耶和华他的日心必成全这事。看看第十一节，第十一节，到那日主必再用自己的手赎回他子民中的愚民。然后第十五节也强调上帝的手，就是说他用他亲自的手来实行他的美意。你看第十五节，耶和华必使埃及的海王干枯，他要用日方在大河之上回首。我们一些人是不是注意到这句话的含义，就是说耶和华要执行一个新的出埃及，一个新的 Exodus， a new Exodus。 上个学期当我们查约翰六章，正好我们看到耶稣来执行一个新的 Exodus， 一个新的出埃及，对不对？耶稣来使我们罪人从撒旦的锁链中被释放出来，感谢主，万族都包括在内，万族包括我们，包括你们汉族的华人，包括中国大陆55个少数民族都包括在内。上帝的信实何等的奇妙，毕竟从一开始当神承诺将来的恢复，他告诉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，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，就是说神所立的约也会涉及到外邦人。感谢上帝的信实，他的应许没有一句落空，都要被应验，都要被应验。那么剩下的时间咱们考虑一下我们的回应，我们的回应。实际上以赛亚也是这样的结束他的这一部分，在第十二章他劝勉远线的听众来表现一个适当的回应。你看第二节，十二章二节，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，因为耶和华神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 神是我的力量，所以我们要依靠他。神是我们的诗歌，所以我们要赞美神。我要信靠，我们也要信靠。我要赞美，我们也要赞美。为什么我强调个人和团体的回应呢？咱们注意一下十二章的结构。一到二节提到第一人称，我要称谢，我要依靠。三到六节提到复数的代词，你们要快乐，你们要歌唱。那么待会儿我们要分小组讨论我们团体的信心和我们团体的喜乐。但首先我来帮助大家开始思考我们个人的回应，毕竟我们团体的回应还是由好多个人而组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如果我们个人的回应不适当，我们团体的回应就白了，对不对？那其一，我们要依靠神，我们要依靠神。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不必惧怕，我们可以充满有把握。如果原先的听众可以这样的回应，当然我们更不用说。我们已经看到以赛亚的预言在好多层面已经被实现了，我们完全可以依靠神，他是信实的。不管是工作的情况，或者婚姻的潜力，签证的事情，或者是家里人的身体，无论如何我们不必惧怕，我们可以充满把握。耶和华神是我的力量，而且他也是我的诗歌。我相信我们好多人用元旦期间来定一些新的计划，反正敦中已经提到这一点 New Year's Resolutions。 那我自己其中的一个就是赞美神，也就是说在新的一年要比以前更多的赞美主，天天称谢他。那么在2009年，不管什么事情发生，我们基督徒可以充满喜乐。并不是说我们的脸要时时刻刻的带着微笑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真正的属灵的喜乐来自我们与神的关系。你看第十二章一节，到那日你必说，耶和华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虽正向我发怒，你的怒气却已转消，你又安慰了我。就说耶和华成了我们的拯救。当时的以色列人跟2009年的人在这方面一模一样，就是说生命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罪，上帝的愤怒，我们都远离了神，没有人将他放在首位，没有人全心全意的为他而活，没有人，除非耶稣基督。那所应许的弥赛亚，第十一章三节说，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，公义必做他腰间的带子。那么今年五月份周三晚上，我们要学习以赛亚53章。当时我们才能发现十二章一节的拯救要被怎么应验，被怎么实现呢？全能的弥赛亚也是受苦的仆人，全能的弥赛亚也是受苦的仆人，使我们的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。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因此十二章一节，虽然神曾经向我们发怒，他的怒气却已转消。所以第三节，所以我们要快乐的从救恩的泉源打水，就是说把握和喜乐有密切的关系。也许2009年我们其中的一些人要面对一些非常难受的逆境，当时我们要定睛在十字架上，定睛在神所应许的弥赛亚 他所成就的一切。同时呢，我们也要定睛在所应许的十全十美的新天新地。今年绝对不顺利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。如果你们觉得成为基督徒以后很顺利，你被骗了。我们还在等候，但是上帝是信实的，他所应许的新天新地，我们以后一定会到达。上帝是信实的，我们可以有把握，所以我们可以有喜乐。他是信实的，我们可以有把握，所以我们可以有喜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赞美神。你看第五节，你们要唱歌赞美耶和华，因为他做了极美的事，愿这事传遍全地。赞美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直接的，一个是间接的。不管是当我们起床的时候，或者是上班下班的路上，我们可以在心中直接的赞美主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也可以间接的赞美，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呢，我现在告诉你们 Cliff， 他做饭做得非常好吃，不知道你曾经尝过没有？这就是间接的赞美，不要让你尴尬，不好意思，这是间接的赞美。当然，我也可以面对面的告诉 Cliff， 你这次做得太好吃了，这就是直接的赞美。那么间接的赞美神，就是传福音，对不对？第四节怎么说的呢？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。第五节，愿这极美的事传遍全地。将来没有必要去传福音，因为当时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已经充满大地，但是目前不行。2009年真是个难得的机会，把我们宝贵的福音传给万民，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，传给万族。弟兄姐妹，在新的一年，我们要爱惜光阴。十二章六节，用我们的行事为人，用我们口里的话，让周围人明白圣者在我们中间是伟大的，让他们很清楚地看到耶稣基督在你们中间真是伟大。今天所参加的飞行图呢，你们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？耶稣基督他真伟大。我真的希望2009年成为你生命中最宝贵的一年，就是说在今年当中，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赎者，成为你的力量，成为你的诗歌。这个决定一定算2009年你要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。朋友，我们要依靠神，否则的话，你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把握，真正的喜乐。下面我们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，希望我们可以分小组开始讨论我们团体的回应。刚才我提一些个人的回应，我希望从明天，从今天晚上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个人回应。但是我们要模仿今天的经文，不只是一个个人的事情，这也是团体的，我们、你们。所以要不我们在两三个人的小组中开始讨论，就是单张上面的这个问题，团体生活中怎么彼此勉励，变得更有信心，更有喜乐。然后大概几分钟以后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些反馈，好不好？